好，下一个话题是什么呢？审判从神的家起手。我们来看圣经啊，我们来打开彼得前书4章17节。审判从神的家起手到底是什么意思？我们来看4章17节。因为时候到了，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，若是先从我们起手，那不信从神福音的人将有何等的结局呢？这节经文也是很多时候被律法主义者拿来引用，让信徒每一天活在恐惧、担心、忧愁当中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律法主义的思想就是让人的目光盯在自己的身上，而福音是让你把目光专注在耶稣的身上，因为他如何，你在世上也如何。你越专注在耶稣身上的时候，圣经说就如同从镜子里反照，变成主的样式。我再说一次，你越专注在耶稣身上，你就越像耶稣。你越专注在自己身上，越没有出路，因为在你里面，保罗说在我们里面没有良善的。所以这节经文也是在很多时候被人拿来套用，从律法主义的角度来看这节经文，你就很惧怕，因为你就会等着上帝有一天还要来审判你，还要来惩罚你，所以你的内心是没有办法得到平安和安息的。请跟我说这句话，喜乐和不安是无法共存的。如果你的教义是不确定的，如果你的教义是自相矛盾的，那么你不会拥有真正的平安。一会儿上帝爱你，一会儿上帝又惩罚你，对吧？一会儿你是义人，一会儿你又是罪人，一会儿你得救了，一会儿你有可能还下地狱。所以你的良心是永远不可能得到安宁，所以喜乐和不安是无法共存的。那这节经文到底在讲什么？首先我要告诉你啊，用经文来解释经文，这是第二种解经方法哈。第一种是上下文，第二种解经方法是什么？以经解经。当你一节经文看不明白的时候，你套用其他的经文连起来。首先我要用排除法，就是首先福音的真理，耶稣的救赎告诉我们，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担当了我们的罪，为我们的罪已经受了神一切的审判，受了神一切烈怒的火，阿们吗？所以今天在基督里，我们已经不再被定罪，阿们。这是福音，这是教义。那我们来看约翰一书4章17节。首先这一节经文给你一个确据，这样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，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，因为他如何，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。圣经这里告诉你，你在审判的日子可以坦然无惧。坦然无惧意思说你拥有平安啊，因为审判不再领导你了，因为耶稣已经被审判过了，同罪不二法，一罪不二审，这是法律的公义的原则。耶稣已经为你受了审判，所以今天你我越过审判，记得在基督里，耶稣是你的逃城，上帝不再惩罚你了，哈利路亚。审判的日子你坦然无惧，今天不需要担心上帝烈怒的火再一次领导你烧到你，不需要担心了。圣经讲得很清楚，在基督里审判的日子你我是坦然无惧的，你可以拥有绝对的平安。理由是什么？因为他如何，我们在这世上如何，是因为耶稣的救赎，他为你的罪曾经已经一次被击打过了，死里复活之后他升天坐在神的右边，今天天父不会再一次击打耶稣，对不对？因为曾经击打过一次，天父今天不会再一次击打耶稣，也代表着天父今天在基督里不会再一次击打你，上帝不会再一次惩罚耶稣，上帝也不会再一次惩罚你，因为你的替身已经受过一次。上帝怎么样的喜悦耶稣，今天上帝也是怎么样的喜悦你。所以这节经文说他如何，就是耶稣今天在天上怎么样，我们在这世上也怎么样。所以耶稣是你的身份，阿们吗？所以因着耶稣是你的中保，耶稣的救赎，今天你在基督里是坦然无惧的，你不需要一直活在恐惧当中，活在惧怕当中。所以这一节经文跟彼得前书4章17节好像有矛盾，哪个对？这节经文让你害怕，可是约翰一书让你有了信心。圣经其实没有矛盾了，只不过你没有正确的去理解它而已，看起来矛盾，事实上是没有矛盾的。记得哦， 我说过，彼得、雅各、约翰，他们的书信主体的受书对象是当时的犹太人，而保罗的呼召呢，是对外邦人传福音传道。所以当时彼得写这封信，当然圣经都是为我们而写的，可是这封信当时的背景，主体的受书对象是犹太人。你记得犹太人曾经怎么样？曾经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，甚至他们说，愿定这个人的罪归在我们和我们的子孙身上。他们不愿意相信耶稣，他们拒绝耶稣。犹太人当中有一少部分的人接受了耶稣，相信耶稣是弥赛亚，而犹太人当中呢，另外大部分的人不愿意接受耶稣，不愿意相信耶稣是弥赛亚，所以还有人在拒绝耶稣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彼得发了预言，告诉犹太人说，有一天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，如果你还不接受福音，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。结果呢，这节经文真的实现了。耶稣死后主后70年，上帝借着罗马帝国拆毁了整个耶路撒冷的城墙，圣殿也被毁掉，没有一块石头叠在石头上面。审判从神的家起手，罗马人整个进入到耶路撒冷，所以神的家已经被审判了。你知道当时神的家就是圣殿，就是耶路撒冷圣殿，所以已经整个圣殿被毁掉了，审判从神的家已经起手了。阿们，哈利路亚。所以我说过，周五的时候我有提到，福音的信息是首要信息，所有的一切都要立基在福音的真理上。阿们吗？当你越过福音的真理，去用你的意思去理解圣经的时候，有时候就偏离了这个圣经的真正的意思。阿们。那今天对于我们来说，还有没有审判？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还有没有审判？今天我要告诉你啊，严格从圣经上来说，是有三种。第一种是什么？就是上帝的惩罚，上帝的烈怒啊。这个如果你不信耶稣是没有路的，因为你没有救主，好吧？我们来看第一种审判，启示录20章11到12节，将来有一天你要面临什么？白色大宝座的审判。当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，如果你再一次拒绝耶稣，不愿意相信福音，已经没有机会了。所以耶稣第二次再来之前，机会仍然存在。那耶稣第二次再来之后，我们看到这里的审判是什么？白色大宝座面前的审判。这个审判是针对所有没有信耶稣没有得救的人，这个时候要审判你了，会把你一生所有的罪像放电影一样的放出来。那是针对不信的人，因为他们没有宝血，明白？11节，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，与坐在上面的，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，再无可见之处。12节，我又看见死了的人，无论大小，都站在宝座前，案卷展开了，并且另有一卷展开，就是生命册。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，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。那是耶稣第二次再来末期会有白色大宝座的审判，每个人要为自己负责。记得，这个是所有没有得救的人。今天这个跟你我没有关系，因为我们在基督里，我们有方舟，我们有头层，你已经越狱了，哈利路亚。阿们吗？你已经是坦然无惧了，这是一个哦。第二，今天对于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还有没有审判？今天我告诉你，上帝的惩罚、烈怒、地狱的火，你已经永远的越狱了。但你这一生在地上所活着的，其实你是为永恒预备的。我们来看几处的经文，你知道啊，这个和得救没有关系，这个和神的惩罚没有关系，这个和神的烈怒没有关系，这个只关乎赏赐、论功行赏。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4章第5节，所以时候未到，什么都不要论断，只等主来，他要照出暗中的隐情，显明人心的意念，那时个人要从神那里得着称赞，就是赏赐啊。再来看下一段，哥林多后书5章第10节，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，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，记得不是白色大宝座哦，这里是基督台前，所有得救的人，叫个人按照本身所行的，或善或恶受报。 或善或恶受报呢，它不是指的说上帝要惩罚你，天堂永远没有惩罚。阿们。这里指的还是赏赐，原文跟英文这里更加接近，指的是根据你的行为论功行赏。我再说啊，如果你不懂原文不懂英文，还有药可救，上下文。现在我从上下文让你更加清楚地看到，这里不是让你害怕再一次受到上帝的惩罚，受到上帝的羞辱，不是的。上下文哦，我们从第六节开始，五章第六节到第十节，上下文你就更加确定，这里不是上帝要惩罚你让你害怕，天堂没有惩罚了，没有烈怒的。从第六节开始啊，所以我们时常坦然无惧，提到怎么样，坦然无惧，注意坦然无惧，并且晓得我们住在身内便与主相离。第七节，因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，不是凭着眼见。第八节继续说，我们坦然无惧，是更愿意离开身体与主同住。第九节，所以无论是住在身内离开身外，我立了志向要得主的喜悦。第十节才讲到在基督台前照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，上面提到好几次坦然无惧，所以这个报一定不是惩罚，不是烈怒，否则吓都吓死了。就算是基督徒，你敢说你做的都完全，上帝要拿你的过犯来惩罚你，那太容易了。上下文很多次提到坦然无惧，坦然无惧，坦然无惧，最后才说在基督台前有一天我们需要有个交代。阿们吧。这个指的是什么？论功行赏。你在地上所有错误的事情，所有没有价值的事情，所有活在自我里面为自己而活的事情，在天堂上没有纪念，没有上帝的赏赐。但是当地上所有以基督为中心所做的事，所有照着神的心意，所有神所喜悦的，所有围绕他的所付出所摆上的，所有为他而活的，在天堂上要受赏赐。哈利路亚。牧师今天告诉你，今天早上待在家里看电视剧，天堂上不被纪念，你一个早上又浪费了。今天早晨你坐在这里，你来了都有分数，都有赏赐。有人说，牧师我刚刚不小心玩了一下微信，那你少一点打个八分吧。你坐在第一排的又像你这么认真的这么渴慕的早早的就来了，你打十分，对吧？坐在最后面玩玩手机的少一点打个七八分。牧师我这睡着了，中间又醒过来了，后来又睡过去了，后来结束之前又醒了，叫了个阿们回家，那至少也给你个两分吧，来了总比没来好。哈利路亚。你所有为耶稣所做的，你所有以基督为中心主所喜悦的事情，在天堂上将来是要得什么赏赐的。哈利路亚。阿们。哥林多前书三章十四到十五节，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，他就要得赏赐。人的工程若被烧了，他就要受亏损，自己却要得救，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一样。一切没有价值没有意义的事情，有一天都怎么样，都要被烧掉，没有用，它不会存留。神所喜悦的事情要得赏赐，那个才能够留得住。到这里为止有没有问题？第三种审判就是你在地上的时候罪的审判，从神的角度，神烈怒的火。那今天我告诉你，因为耶稣的担当，上帝在地上也永远不再向你发怒。阿们吧。认同吗？这个已经没有了，好不好？以赛亚书五十三章，回去看以赛亚书五十三章，记载耶稣在十字架上弥赛亚为我们受了一切的惩罚，这是五十三章哦，他诚然担当。那到了下一章五十四章，我们来看第九节开始一直到第十七节。五十三章我再说一次，是记载弥赛亚为你受了一切上帝的惩罚，这是五十三章。五十四章就讲到耶稣为你受了这一切之后，上帝要怎么样对待你。这是就是指的是五十三章耶稣受的一切。在我好像挪亚的洪水，我怎样起誓不再是挪亚的洪水漫过遍地，我也照样起誓不再向你发怒。记得新约圣经你找不到上帝向他的儿女发怒的，找不到哦。亚拿尼亚撒菲拉，我讲过这一篇，回去听。你的问题都不是问题了，其实只不过是你没有弄明白而已，认同吗？可是圣经说毒蛇的种类啊，谁指示你逃避地狱的火？问得好，先解决这个问题先。我们来看， 等一下解决了再回这里，好不好？阿们。好，我们来打开马太福音23:29-33，直接先来看33节。你们这些蛇类毒蛇之种啊，怎能逃脱地狱的刑罚呢？我曾经记得有传道人在台上很生气地告诉信徒，毒蛇的种类啊，这么软弱，谁能够指示你逃避地狱的惩罚呢？悔改啊。其实这一节经文为什么耶稣会责备他们毒蛇的种类，我说过圣经从来没有神称他的儿女为毒蛇的种类，都称之为什么？圣徒，圣徒，蒙爱的人，所亲爱的小子们，都是用这些称呼，因为你在基督里。那这里耶稣确实说毒蛇的种类，耶稣到底在骂谁？不要往自己头上套，好不好？我们来看29节，在骂谁？上下文了。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。谁啊？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，这些人都是拒绝耶稣的人。拒绝耶稣嘛，你肯定要下地狱了，对不对啊？谁能指示你们逃避地狱的祸呢？肯定是要受地狱的惩罚，因为拒绝耶稣。回到以赛亚书54:9-17，第九节刚才已经说过，上帝说我启示，上帝不需要启示，他的话就是真理，对不对？可是他启示给你双重的保证，不再向你发怒，也不斥责你。10节，大山可以挪开，小山可以迁移，但我的慈爱必不离开你。上帝的慈爱不会离开你，是因为你很漂亮，是因为你都完全，不，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救赎。53章是一个公义的根基，所以上帝的慈爱今天不离开你，是因为耶稣已经为你受难了。我平安的约也不迁移，是因为你都完全了，上帝赐给你平安，没有人能够做到完全。如果都是立基在你的表现上面，没有人能够得到真正的平安。所以这个不是立基于你的顺服，是立基于耶稣的顺服。不是你有多好，而是他有多好；不是你有多完美，而是他有多完美。哈利路亚。基督的信仰是高举耶稣基督，这是神本，唯独基督的讲道。哈利路亚。不是让你专注在自己的身上。继续看下来，这是连续你的耶和华说的11节，你这受困苦被风飘荡不得安慰的人呐、啊，本来是怎么样？受困苦被风飘荡不得安慰。下面说，因着耶稣的救赎，我必以彩色安置你的石头，以蓝宝石立定你的根基。12节，又以红宝石造你的女墙，以红玉造你的城门，以宝石造你四围的边界。上帝的恩宠要临到你，上帝坚固的恩典要在你的生命中环绕。然后13节，你的儿女都要受耶和华的教训。记得，当你知道耶稣的救赎的时候，你的儿女也会蒙福。阿们吧。所以当你知道福音，你的儿女家庭也会被翻转，这是果效。你的儿女必大享平安。你儿女享平安是因为什么？因为你领受耶稣的救赎，恩典也临到你儿女的身上。14节，你必因公义得坚立。公义是什么？所赐之义。这个义要建立你，必远离欺压，包括魔鬼对你身体的欺压，对你精神的折磨。当你领受所赐之义，这一切都要脱落。阿们。你必远离惊吓，惊吓必不临近你。当你知道福音写明神的义，今天神的义在你的身上，耶稣的义白白的转移到你的身上，不是因为你的功德，不是因为你的表现，只要你相信耶稣的义今天就在你的身上，你拥有的是耶稣的义，披戴耶稣的义。当你知道这个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你会有确据和平安，你必远离惊吓，你不需要惧怕，你会坦然无惧，因为耶稣如何我也如何。你坐飞机你会有平安，你开车你会有平安，到任何一个地方你会有平安。当魔鬼控告你说你不好，上帝要惩罚你，你说不是因为我，而是因为耶稣，上帝要恩待我，因为耶稣的义我是蒙福的，不是因为我的表现。你必远离什么？惊吓。 惊吓必不临近你。我看到一些基督徒越在律法主义者的里面，越在定罪的捆绑里面，他是没有信心的，他很害怕，每天想到的是要惩罚我呀，哎呀我有罪呀，所以我会生病啊，哎我有罪呀，所有不好的事都要临到我呀。你不认识神的意，你是没有信心的，魔鬼可以随时的欺骗你和控告你，好吗？来看圣经哈，然后十五节，几乎有人聚集却不由于我，凡聚集攻击你的必因你扑倒。也就是说，攻击你逼迫你的因你扑倒，括号因你扑倒或作投降你。谁是逼迫你的？可能是你的丈夫，一直反对你信耶稣，一直反对你来教会，一直在羞辱你，给你压力，你每天信耶稣，信耶稣，让耶稣给你吃，给你穿，给你用，有本事别从我这拿钱，姐妹拿人手短呐。不会了，不过我们教会都是姐妹当家做主了。虽然他给你压力了，对不对？记得，当你领受所赐之意，必因你扑倒，必投降。哎，这个意也会吸引他来跟随。有个姐妹跟我说，她丈夫原来很反对她信耶稣，觉得她都不正常，信耶稣信成这样子。后来她领受了恩典，她知道了所赐之意，她每天听到，她故意把声音放得很大，她丈夫被迫也在听，每天被迫听，不想听也被迫听，听着听着听着听着，有一天她说，这教会在哪里啊？也带我去，我一定要去看看。如果耶稣是像这位牧师所讲的这样的耶稣，我愿意信，我愿意尝试。哈利路亚！当我们把耶稣高举起来的时候，必要吸引望人来归向他。记得，只有当基督被举起、被高举的时候，恩典福音的讲道是最高举耶稣基督并他成就的一切，没有人的功劳，都是耶稣成就的一切。圣经耶稣说，当我被举起来的时候，就要吸引望人来归向我。当耶稣被举起来的时候，望人就要归向他。当律法被举起来，律法被颁布的时候，三千人死去。你越讲律法，问题越大，你越讲律法，人们逃离神，人们定罪，人们不配，人们羞愧。当你把耶稣基督的恩典举起来的时候，会吸引所有的人，每一个人都需要恩典。哈利路亚，继续看下来好吗？十六节，吹嘘炭火打造何用？器械的铁匠是我所造，残害人行毁灭的也是我所造。十七节，防卫攻击你造成的器械必不利用，所有魔鬼对你的攻击必不利用，是因为五十三章耶稣的救赎，今天你得到了这个义，是因为耶稣。凡在审判时兴起用舌攻击你的，你必定他为有罪，没有人再能够审判你了。魔鬼给你控告你要审判你，你必定他为有罪，意思是什么？意思就是那个魔鬼攻击你了，你接受，你要奉主的名，魔鬼你才要被审判，你的日子快到了，你完了，你我因着耶稣成了。哈利路亚，你不要接受魔鬼的谎言，你要用神的权柄来抵挡他，宣告真理。哈利路亚，这是耶和华仆人的产业。下面做了一个总结，是他们从我所得的义。哇，这个义是从神所得的，因着耶稣的救赎福音，你领受了这个，这是耶和华所得。好了，今天早晨讲到这边，我们一起来祷告，举起手来，我们来祷告。哈利路亚，是啊，今天你坦然无惧地来到这位神的面前，记得你要坦然无惧地来到他的面前，来就近他，来仰望他，来领受你生命中一切所需要的。今天你已经配得神一切的爱，好不好？闭上你的眼睛，这位爱你的神就在我们的中间，他太爱你了，他把所有的爱都给了你，他为了爱你，让他的独生儿子耶稣死在十字架上，所以上帝毫无保留的爱已经在你的生命当中。来宣告，来享受，来领受他一切的爱。哈利路亚， 如果你生活中有一些困难，如果你面临一些挑战和压力，那么这个时候你要相信耶稣为你成就的一切，你要吩咐你的磐石，你要对着你的问题来说话，哈利路亚，你要对着你的经济状况来说话，对你的身体健康来说话，对你的情绪来说话，迎着耶稣的救赎，你的情绪也是健全的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所有的忧郁，所有的忧伤，所有的压力，所有的恐惧，所有的惧怕重担，要从你的生命中彻底的挪去，哈利路亚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所有魔鬼对神的儿女、神的百姓的攻击，奉主的名必不能够被利用，奉耶稣的名，神必定他为有罪，哈利路亚，沙啦啦啦啦，呼啦嘎嘎啦，沙啦啦啦。我们一起举手来祷告，我们一起来敬拜他，好不好？你坦然无惧地进入到神的宝座面前，当你来敬拜他的时候，你就消失在他的荣耀里面，当神的荣耀荣耀荣耀降临的时候，一切的问题都不是问题，越过你生命中所有的问题来敬拜他吧，他是万王之王，他是万主之主，哈利路亚，魔鬼总是把生活中很多的问题丢在你的面前，让你专注在问题身上，让你专注在自己身上，以至于你感觉到很挫败。今天上帝要调转你的目光，转移到耶稣的身上，来仰望这位耶稣，仰望他的荣耀，哈利路亚。当你越过一切来敬拜耶稣的时候，上帝的大能就要彰显，上帝的能力就要来充满你，哈利路亚。哦，拉嘎巴拉，沙拉拉拉拉拉拉拉拉。 当中吧，让神的荣耀彰显在你的家庭里面吧。主啊，愿你的荣耀降临。给这位耶稣基督，牧师要为你来祝福祷告，举起你的双手。这个时刻，牧师要为你祷告，未来的一周必有美好的事情发生在你的生命当中。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释放神的恩宠，在每一个答阿门的人身上。主啊，不管他在听录音、看视频，还是我们会场当中的会友，上帝的恩宠如同江河一样，要涌向你的生命。因着你领受福音，你配得上帝一切的祝福。奉耶稣基督的名，健康要临到你。因着上帝的这个福音带来的所赐之意，仇敌的压制没有办法再压制你，仇敌不能够再压制你，疾病的压制在你的身上是非法的。如果你身上有一些慢性的疾病，这个时候你要宣告奉主的名，这个疾病在我的身上是非法的，因着这个义的缘故，这一切的恶都要被争断、被打破。奉耶稣基督的名，你财务上的短缺 要完全的被翻转过来。奉耶稣基督的名，上帝要给你预备新的机会，机会的风要吹向你。奉主的名，你的事业、你的工作、你的每一个方面、你的婚姻、你的家庭、你的关系，还有你的儿女，上帝的恩宠要领到，上帝要接管，你配得上帝一切的恩宠。哈利路亚！不是因为你有多好，是因为耶稣的救赎。我宣告说，耶稣如何，我们今天在这世上也应该如何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沙啦啦啦啦啦啦，呼啦嘎巴巴巴巴巴巴巴巴。我们中间有人，如果你有情绪上的问题，你的情绪不太稳定，在你的情绪、精神的领域上，有时候有一些魔鬼的搅扰。奉耶稣基督的名，现在斥责一切仇敌的搅扰，离开你的精神，离开你精神思想的领域、情绪的领域。奉耶稣的名离开仇敌的搅扰、扰乱，奉主的名离开。现在上帝的平安喜乐如同江河一般的涌向你，涌向你。哈利路亚。哦啦嘎巴啦，沙啦啦啦啦，哦啦嘎巴巴巴巴巴巴巴，如同江河般的，随着平安要涌向你，涌向你，涌向你，涌向你，涌向你。今天早晨，你所担心的事，你所忧虑的事，你生命中的重担，上帝对你说：我已经接管，我已经接管，荣耀归给耶稣基督，哈利路亚。